好，欢迎收听 Brief Podcast， 我是茉莉，
我是白桦。今天我们会聊几件很具体的事。苏格兰一项追踪20年的研究发现，12-3岁接种 HPV 疫苗的女性，宫颈癌死亡病例为零。美国一项芯片安全法案要把 AI 芯片的位置实时追踪变成强制义务。Arch Linux 社区刚回顾了一起针对 AOR 的投毒攻击。日本公布了新一代超算李究，还有 Polymarket 被曝光付钱让人拍假的压注视频，以及一个关于全球最富10%人群消费环境成本的新估算。
HPV 疫苗最近有了一项非常具体的数据更新，它将30岁前死于宫颈癌的风险降到了几乎为零。
茉莉，这个结论听着很绝对。它是来自一项苏格兰的长期追踪研究，覆盖了将近40,000名在12-13岁之间接种的女性。随访长达20年后发现，他们当中完全没有出现宫颈癌死亡病例。
是的，追踪到的零例发生在尽早规范接种的人群里。研究里还有一个对比数据更直观，14-22岁之间补种的女性，宫颈癌死亡风险比没接种的低了2/3，24岁以后才接种的效果就打了不少折扣。
换句话说，关键不只在于打没打，更在于什么时候打。一旦错过了12-13岁那个窗口，保护效果就开始打折扣，死亡风险降不到几乎为零那个程度。
对，这是它最核心的落差。与其把它解释成一种普世的保护，不如说它验证了尽早接种可以消除最早期宫颈癌死亡的阈值效应。
茉莉，而且对现实中的接种计划是个很直接的提醒。无论是卫生系统还是家长，如果一直犹豫到孩子成年后再去补种，那根本拿不到几乎为零这份保护，相当于把疫苗最强效的部分给让掉。
所以这个零不是理论上的零，而是有明确年龄前提的零。后续也很直接，如果接种年龄推迟过久，即使最后还是打了，死亡风险的下降幅度也远不如在青春期前完成接种那样彻底。
对的，整个故事其实就是一句话，时间窗口决定保护强度，错过意味着最好的那一层防护就真的交不到了。
刚才 HPV 疫苗聊的是把宫颈癌风险降到几乎为零，现在转向另一个也在收紧的领域，美国一项芯片安全法案要推开强制性的 AI 芯片位置追踪。
这就等于给每一颗出口的高端 AI 芯片装一个数字户口，谁用芯片先在哪里都必须实时上报。
对，而且这个强制性我觉得才是关键。过去更多是海关核查和企业自行报告，现在直接立法要求位置追踪。法案一落地，台积电这类代工厂一旦发现芯片和记录对不上，有义务立即通报。
茉莉，这就牵出一个具体场景。如果某颗芯片本应放在新加坡的数据中心，结果追踪信号显示它跨越了禁运地区，监管部门马上能够干预。
是的，实质上是把禁运靠自觉变成了禁运靠硬实时位置信号。同时 Anthropic 那边也推了一项新政策，要求特定功能访问必须通过身份验证，这其实走的是同一个方向。
具体就是他们给内部开发环境加了一道真人身份绑定的门槛，没有验证的人根本调不到那些高敏感能力。
所以两条线放在一起看就很有意思，芯片端是用物理追踪锁定硬件的流向，模型端是用数字身份锁定谁能接触到厉害的 AI 功能。一个是管硬件，一个是管软件里的身份门禁。
这种配套一旦成为常态，企业要拿到最前沿的 AI 算力和能力，就得同时接受硬件出处的全程审计和人员访问的实名验证，代价还挺具体的。
而一个很快的后果是，中间商或者灰色通道想靠转手芯片来绕过管制会变得非常困难，因为追踪记录一旦中断，芯片从断点起就会被视为失控状态。
没错，合规成本会高出一截，但反过来说，那些合规到位的公司反而能更早接入最强模型功能，形成一种有门槛的优先通道。
刚才聊到美国那边芯片位置追踪的新规，这种以供应链安全为由收紧管控的路子，其实在软件供应链里也在反复上演。就拿我们熟悉的 Arch Linux 社区来说，几天前有人回顾了一起针对 AOR 的攻击事件，手法和动机很典型。
莫雷 A-IN-R 是 Arch 用户软件仓库，本质上是个靠社区维护的脚本集合， 本身不托管二进之包。这次回顾的攻击者打的主意就是往这些构建脚本里投毒。
怪，他们上传了名称跟热门项目一模一样的恶意软件包，比如伪造了用 FMFM 还有 Wayland 这些名字。
介绍太狠了，单纯靠名字混淆，很多用户根本来不及分辨。我看了下技术细节，这些投毒的 PKGB 脚本里藏在 SourceOLU 的恶意链接会悄悄下载一个叫粒子的后门程序。
没错，就是那个 Particle。 一旦用户在自己的系统上运行了 MakePixel， 这个后门就会落下。更麻烦的是，它还会偷偷收集机器指纹、系统用户命这类信息往外发。
所以这一系列操作的后果很具体，两周之内，好几个被投毒包就被投票从 AOR 里直接清理了出去。 Trusty User 团队也在加速删除绕过了审查的可疑提交。本质上，这是用终端用户的构建环境当跳板，社区信任被硬生生撕了个口子。
刚才聊的是软件供应链那头的突发事件，现在换到硬件这边，日本文部科学省刚刚宣布了新一代旗舰超算的正式名称，叫锂鸠。
茉莉，锂鸠这两个字还挺有意思的，它是直接从日文发音 Ryukyu 来的，官方解释是穷究事物之理，跟纯数字编号的机器比起来多了一层哲学味儿。
对，这台机器就是之前代号后赴月的那个国家项目，现在定名锂鸠。它的设计目标是赴月的下一代，预计2028到2029年左右投入运行。核心任务里明确包含了大规模 AI 科学计算。
一个很具体的指标是锂鸠的 AI 算力要达到赴月的20到30倍，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更快能概括的了，它意味着日本未来的气候模拟、药物研发和基础物理研究都会跑在完全不同的精度尺度上。
而且它会影响整个产业生态，现在明确会为锂鸠专门开发新的编译器和优化工具链，所以这套系统从软件底层就绑定了新的科研范式，不只是买一台更快的机器。刚才我们聊了日本新一代超算锂鸠，那种国家级的正经算力投资，而另一边一些看上去很像市场信号的东西，实际背后是付费内容。比如有报道指出，预测市场平台 Polymarket 被发现直接付钱给内容创作者，让他们拍假的获胜压住视频。
茉莉，这个操作其实不复杂，就是让创作者晒一张结余截图或交易记录，嘴里说着我靠这个赚了多少，但本金是平台给的，盈亏也跟创作者没关系，实质上就是表演。
所以观众看到的不是经验分享，而是一次付费推广，但绝大多数人根本分辨不出来。
直接后果就是那些看起来热门的压注方向可能只是营销预算推动的假生意，个人跟着投进去，完全不是基于对事件的判断，而是被误导的跟风。
刚才聊到那些造假的压注视频本质上是在表演结果，现在有个正好相反的桌面消息， Kaneko 打算给 Wubeng 其加一个语音转文字的 AI 功能，让用户真的能说出来。
茉莉，对，而且它不是那种需要联网调云服务的方案，根据说明，这功能会直接在本地用专用神经处理单元跑一个轻量的转录模型，更像是把语音面板嵌进系统设置里，而不是挂一个第三方应用。
所以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哪怕是断网状态下，或者你机器本身算力不算强，只要带一个基本的 NPU 就能在桌面环境里对着搜索框或文档直接口述了，对无障碍输入算是个挺实际的小补丁。接着前面聊的桌面技术，正好看到一个更底层的消费研究，说的不是技术碳排，是全球消费者里最顶端的10%，他们每年带来的环境损害高达数万亿美元。
茉莉，这个数万亿不是笼统概念，来源给出了一个具体估算，2019年全球最富10%人群消费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水耗、污染等成本，大概相当于全球 GDP 的7%左右，裸在每年14万亿到17万亿美元之间。
换句话说，仅这一小群人的消费外部性就比很多中等国家的经济总量还大，而且这种损害不是均匀分摊的，低收入国家承受的损失往往是富国消费溢出的好几倍。
茉莉，所以报告最后指向的一个具体后果是， 哪怕只让这 10% 人群的消费碳足迹降到欧洲中位数水平，也能腾出巨大的排放空间，远比我之前凭直觉想的继续能解决一切要直接的多。
今天我们聊了很多条线，从苏格兰 HPV 疫苗追踪出的零例死亡，到美国芯片位置追踪法案要装上的数字户口，再到 Arch Linux 社区那次靠软件包命名投毒的攻击。后面我们还说到日本新一代超算李究 Polymarket 花钱让人拍假压住视频的事，以及 Ubuntu 本地语音转文字和全球最富 10% 人群消费那个每年十几万亿美元的环境账单。
对，每一条背后都能看到一个共同点，技术也好，政策也好，最后能不能兑现，往往看的是规则细节和执行前提，而不是有没有这个选项。今天就到这儿，感谢收听这期 Bree Podcast， 我们下期见。